人就要用此来试炼试探主耶稣。他们就主耶稣，这个人正在从监狱中被抓的，按照律法他可以被打死。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打。然后就一些说他们听了这个话，就从老到少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从小到大，人越大犯的罪越多，我们不可能。现在我知道真理了，我今天不犯罪了。过了十年，我跟十年已经犯的罪一样多，你们这样的人。所以那里说从老到少一个都不走开的，老的人呢，早一点发现，他可以。我们受罪的捆绑，三十年、五十年、四十年，这一直受罪的摧残。好些时候，我听有一天我听一个弟兄，那你看圣经里面记载，死成这样，如果我们不肯相信这句话，但是圣经上讲说，罪的权势、罪的工价是死，在这里有个矛盾的现象：一面人活得好像不会死一样，一面就明明一切不肯相信说人死的原因是因为罪的工价，神所定规。人那么多大，没有办法逃过死刑。秦始皇要求长生不老，哪一个人不想活很久？各种需要发现，人还是有死。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发现人所受的限制，而相信神的这个观点？罪的直接关系，撒旦的权势就是罪的关系。撒旦在我们里面是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在乎，我们以为我们自己，以为我们不管啊，你说我拒绝罪，我做自由人，不做罪奴，他也拒绝神，不想神来管你。跟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在我们的家，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啊，我们的地位，
这里说儿子们向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你并不是主人，你若喜欢，你若知道，你可以有一个拣选，但你的拣选不是我选择你做主人和仆人，你的拣选是做谁的仆人。在这里，拣选是脱离做罪的奴仆，来做耶稣基督的奴仆。弟兄姊妹，罪是我们的仆人，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记住这里的话，三十一节，耶稣现在就信他们，还没有信主的人，根本谈不上儿子住在家里。
什么叫自由？儿子住在我的里面，神的儿子住在我的里面，这个叫自由。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不是我做儿子，我住在家里叫自由啊，神的儿子住在我的里面叫做自由。我们是做罪的奴仆，到有一天主耶稣进来，我们就脱离捆绑又脱离黑影，进入自由光明喜乐。主耶稣住进来，主人换了，不是仆人换了，我们还是仆人。但弟兄们，感谢神的恩典，耶稣在我们里面做主人。这个主人和从前的主人不一样，这个主人胜过从前的主人呢、那么你们，我们这些人，若是不是主耶稣做我们的主人，撒旦就做我们的主人。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的队员他里面有鬼火，有个结灵，主耶稣把他赶。结果圣经里面说，有个更恶的鬼来看见，这个房子打扫干净了，就找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鬼，他住在里面。那人默默的光景比先前更不好。 前没有主耶稣，
末后的光景比先前还要不同。所以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在我们这些人里面，我们同样有主耶稣。弟兄姊妹，你们相不相信，没有人能自己做主耶稣？不能的。主耶稣做我们的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得以脱离罪。因为主告诉神的儿子他不犯罪，神的性情是远离罪恶，高过诸天，大神。神的性情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拯救，把我们从犯罪里面拯救，把我们从所不愿意的那些光景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有人们正直的在我们非常这个罪恶的真实。弟兄姊妹，好些日子前有些刚刚受浸，那一天我们讲到奉献关于受浸的意义，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肢体献上给主耶稣，把肢体献上做义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弟兄姊妹，很多神的儿女虽然得救了，没有自由；虽然得救了，还在肉身情欲的捆绑里面，虽然得救，知道神已经把永生赐给我，但是我们没有力量挣脱我的罪。最近回来好多基督徒啊，你看在你们正常，为什么？基督徒那些不信主的人，他犯罪他还没有感觉，他倒是怪怪落落的啊。信了耶稣呢，一面我们对罪是有感觉，我们说过。良心已经被主的宝血所洁净了，圣灵已经进来了，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是知道啊。没有基督徒他真的是不知道犯罪，神的光一照，那基督徒人太可怜，常常犯罪，常常到神的面前悔改，悔改以后说：“哎呀，主耶稣，我想太有犯罪了，我真是不愿意再做一件伤害别人的事情。”就念过几天，不犯罪。啊，刚刚祷告完，孩子在那边吵起来了，受不了，明明是基督徒崇拜，没有平安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你还分不清。你以为你要凭你的力量，凭你的意志来做个好基督徒，不犯罪？我让我告诉你，从前你没有信主以前，怎样没有力量存在？从前你没有信主以前，怎样会容易受罪的引诱？现在你信了耶稣了，哦，你就不受罪的引诱了，哦，你就有力量存在。还是一样。所以我今天讲到一节的，开车经过的地方，那个地方有很大大的广告，哎呀，我是最怕那里碰见，为什么？那广告牌非常的，叫你想。这么一看，怎么这样？就这样子。我们这样一样就犯罪，但是神所给我们救恩的道路不是这样。主耶稣做我们的主，怎么这样？假如我们是奉命的奴，今天神差遣我们去哪里做耶稣？如果我们做肉身的比喻，今天主人叫我去买菜，那你可不能买菜你游荡啊，你必须买了菜回来。主人吩咐你做一件事，你去做的时候，做完必须回来交账。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做，所以主的命令，若是我们顺服主的命令，就没有时间犯罪。你相信吗？犯罪是为什么？你太空了，太空闲。一个人空闲时间太多的犯罪，在里面失去和主的交通，不知道主在这一件事上怎么带领，所以我们离开主犯罪，没有离开控制。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主耶稣所讲拯救的道路，说儿子住在家里啊，儿子住在家里才能自由啊。主耶稣住在我们心里，这个叫自由，不是说你。这个才是真自由，神的儿子，我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
因为我们不带头罪人，
不带头世界的罪人，
因为
当初基督徒不一样的
保罗所带领的教会，就保罗就这么说，你们的自由啊，不可以作为放纵情欲的机会、啊、谁所说的自由不是这样的自由。那么弟兄姊妹们，主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自由的高于律法，
这是更高的一个标准。
你知道吗？我们什么时候还不自由？正是我们违反律法的时候。啊，今天你开车超速了，给警察抓起来，对不对？不自由。至少你得去法院法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主所说脱离律法的自由，什么意思？在我们里面。生命是怎样？当我们顺服在我们里面主人的命令的时候，当我们顺着他的旨意行的时候，我们的表现绝对不是反逆。这个自由，
真的，
我们讲三个自由了啊。两个是什么？第一个，免于啊，不健康。第一个，生儿女，生命在我们里面。主的儿子，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神的儿子是自由，儿子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顺服主的命令是自由。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说今天做的基督徒了啊，这个不用律法，我们不守律法，不是，虽然不守律法，我们里面的生命更高，生命更高的，我们顺服主的时候，那一个自由是。不是决定是主耶稣在地上，他倒没有在那宣扬说我是自由，但是看他的灵和父的灵不断变，他说的每一件事胜过人，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第七章他就告诉了别人说，你们的意义啊，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律在这里，断不能进天，因为在他里自由。不需要用律法来捆绑，他所说的自然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里的自由，这个叫在基督里。我们一分就错，是主救我们脱离世界，主救我们脱离罪恶，主救我们脱离律法，主救我们脱离自己。但是这样的拯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自由。并不是我们不受任何限制，我们的限制是在于，所以只要我们在主耶稣里面，这是一个范围，对不对？啊，信了耶稣就不自由了。好人不信耶稣是由什么？因为信了耶稣就不自由了吧？你要信耶稣吧，你就在耶稣里面你不自由。这话对，这个是叫做自由。你只要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在每件事情都自由。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顺不顺利，他说你在这个小事上面难了，在其他事情上都容易，他说你在这个小事上面容易了，其他事情都容易。好多神的儿子，我们心不容易，让我们顺服，但是我们顺服不来呀，结果遇见好多难处，你呼叫主，主良心又不平又不平安，知道是主的意思，我们违背，所以遇见试探，遇见网络，落在网络里面。假如我们在顺服指的是事情上难了，哎呀，真是为难。我们明明这样做，但是主不要我们这样做，我们顺服。你看，每一件事情都能找到主，主是你要我这样去的，我交在你手里，自由，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的救恩已经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救出来。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神的救恩已经救我们脱离自己那些犯罪的思想和情欲的败坏。我们需要是活在主的生命里。所以弟兄姊妹们可以说，神的儿子让你们自由，你们是真自由。
那我们到底
什么叫自由？主说的自由，儿子住在家里的。所以主耶稣若住在你里面，这叫自由。对儿女说，你若顺服，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因为有一天主把这个做奴仆的恶拖开，我们做了主人。主耶稣在我们里面，若是你今天还没有接受，那你仍然在撒旦的捆绑底下，在那个权势底下，你所愿意的并不能。再来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凡求告主名，不仅得救，主耶稣还住在你的里面。为什么要住在你里面？这里就告诉我们答案。为要叫我们得到真实的自由，为要叫我们得到真实的自由。离开基督，我们达成了我们能够认识，在这叫真实的路上，主把自由赐给我们。这是什么？当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其余的烦恼，一切的困难，一切的软弱，都有了。很多基督徒都这样经验，一开始信主了，他在准备维持一个正常交通祷告的生活，他就开始说：“哦，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了喜乐，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了喜乐，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因为他在这里有平安。今天早晨，我们基督徒把他自由放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唱六十四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边唱的时候，一边求主灵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说话。
圣灵啊，能住在我们里面啊，当然有人 圣灵充满了浇灌，那是我们更进一步。那么所有的得救的弟兄姊妹已经重新得救，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啊，与我们同在。我们任何事情有一个感觉叫生命的感觉，那么你顺着圣灵你就得生命平安，你就顺着肉体活着，就刚刚讲过我们就没自由，我们就活在自己里面，还是痛苦，还是受苦的。可是活在圣灵里面，随着圣灵，每一个人都是内主啊，恩高在里面教训我们，带领我们，指导我们，指责我们，安慰我们，都啊。那么我们要不懂得的话，就会顺着他。活的生活就像个该有的基督徒生活啊，就是活的跟世人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在这个跟随圣灵上要有一个沟通，做见证传福音，这个知道啊。我们信主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我们怎么样做见证，怎么样传福音。啊，认识教会身体的侍奉。好，我们今天信主是进到神的家中来。教会是什么？神永生神的家。我们不是来加入一个团体，基督教，这个教会是个基督教，不是，而是说这是神的家。那我们在这个神家中啊，我们要认识教会是什么，对于教会有真实的认识啊。还有身体的侍奉，我们到神家中来，在这个家里面，每一个人有职分。神给的恩赐不一样，你不是说我什么都不会啊，什么都不会，没有这回事。每一个人都从神领受恩赐，那么不晓得你自己恩赐在哪里，你就慢慢生命长大会认识。所以身体的侍奉就配搭，教会不是说某某人啊，传道人的事，弟兄姊妹都是家中的一份子。那么你该尽什么责任？你在这里应该怎么样来侍奉神？一起来侍奉神，这个身体的配搭侍奉。我们要一点认识，那么你就在家中才可以做一个正常的，就是做一个起码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好孩子，在家里做一个好孩子。但在这个家中呢，要长大，就是我们的小孩子长大，那么在里面配搭侍奉，也叫你长大。所以这个很重要。各种聚会，最后一次各种聚会，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不停的，要不停止的聚会，像只要停止惯了，就不想。就会软弱下去。所以各种聚会呢我们要认识，比如说今天这个聚会不是信息聚会啊，还有博饼聚会，还有祷告会，还有交通建筑聚会，还有福音聚会。各种聚会是该怎么样这个聚会是什么意义，那么怎么样是来进行这样的聚会，该注意些什么，要介绍这个。所以这些都是最起码的啊。那我希望那个初信的、刚刚受浸的弟兄姊妹要参加这些，或者说信主两三年了，但是呢起步都没起好啊，有点觉得自己觉得需要，你也可以参加。不一定是刚刚这次受浸的，不过呢刚刚受浸的时候。
那么第二个情形，第二个题目叫祷告的实行。刚才我们说过，我们不是读出去来讲一讲而已，看到每个地方实行，每个地方可能都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做下去。所以我们要先定一个实行的路，在这个实行路里面，我们要讲了几件事情，怎么样引发我们里面的科目，早上起来祷告，怎么样建立一点诗歌，叫我们有祷告的话，有祷告的感觉，这些有些技术在里面。这个祷告的实行呢，不是光要求弟兄姊妹来设立一个祷告的表，或者说我每天七点钟起来祷告，那还是没用。怎么样我们可以建立一些方法，叫我们里面祷告能够真的祷告。第三个题目，祷告既然开始祷告，一定有难题。祷告有很多难题，也就是正在祷告的时候，不知道哪里上脑筋想到哪里去了。平常是很多事情想不起来，一祷告，哎呀，我的东西原来藏在那，我想起来了，是奇怪的啊。那么这个祷告啊，虽然一面来讲想起东西藏哪里就错了啊，但是是祷告打岔，对祷告来讲是打岔。怎么样可以在祷告里面有真正一分钟也好，半个钟头也好，甚至十分钟也好，十分钟也有十分钟祷告的果效。有些人在一个钟头不见得真的祷告了，一个钟头六十分钟、59分钟晃过去了，常常有这样，真正祷告了一分钟，哇，改变完了。那第四个题目讲祷告的内容，真正去祷告以后碰见什么事情？一个人真正祷告会碰见什么事情？当然有认罪的经历，有光照的经历，有悔改。有些时候看见自己，就看见自己的荣耀，这是内容。第五个题目讲祷告和认知神的旨意，我想这个点当然是相当重要，在弟兄姊妹生活中间很重的一个点呢，认知神的旨意，到底主要我做什么啊？我不是说叫你真做什么，主在这件事情上的意思，主在这件事情上怎么带领我，该不该去做什么事，该不该找什么工作，该不该怎样，每一件事该不该，或者是不是神的意思，怎么样祷告清楚。当然认识神的旨意啊，还有其他的方法啊，圣经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这里讲祷告和认识神旨意的关系啊。第六个呢，讲祷告与圣父，既然清楚神的旨意，圣父也有讲究的，圣父不是勉强要的哪个非正不可，这个两个礼拜就完了。怎么样顺服就像主耶稣那样子，怎么样像主顺服像主耶稣那样子，因为是应该来认罪，本来我就是要这样。如果夫妻两个在家里，太太说好，那是我顺服你了，味道不好啊。在主面前也是这样，在主面前顺服的时候，也不是说啊，我真的没办法，非顺服不可，甘心情愿顺。怎么样能够祷告的缘故，叫我们能甘心？我们只要处理的问题。第七个，祷告和答应，这个是真刀真枪具体事情。祷告的事情答应了，为了人祷告答应了，为了事情祷告答应了，这些都记录了啊。第六、第八个题目，祷告的能力。本来我很软弱，祷告以后为什么我会刚强？或者我正在软弱，连祷告力气都没有的时候，怎么样叫你祷告？难处过去，问题过去，这是对我们自己的啊。前面这些事情啊，前面我们刚才都讲了啊，从祷告的旨意开始，认识神和顺服开始，慢慢归到我们自己身上。祷告的答应，有些时候有些事神不能答应，有些祷告神不能答应，知道吧？如果夫妻俩吵架，就不能祷告，你不要到主面前告控告你太太，你不要到主面前控告你自己，不会来。不仅不能这样控告，你正在和你自己的夫妻有问题的时候，你的祷告声不能听，你为别人祷告可以。第八个题目讲祷告与得力的时候啊，怎么样叫我从软弱里面出来？怎么样叫我祷告的有力量？第九个题目我讲过，不住的祷告，随时祷告。第十个题目，哎，为别人祷告。为别人祷告啊，不是光说啊，刚才陈老弟兄说，你有可能有负担的，有什么事情放在中间箱里面祷告，你晓得吧？你如果不来呀，我们读你的东西啊，读不太懂，真不太懂。你说要为我的某某人祷告，某某人怎么名字也不晓得，某某人怎么情形也不晓得，怎么用祷告？那么代祷原则的第一个，我懂得他的需要，我就祷告；第
第二，我替他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有感觉给我，我就能放手。所以带到很实际事情，一个最伟大的工作，在神面前是能够带到。主耶稣最伟大带到的，你知道吧？他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一面站在神的地位，一面站在人的地位，这叫带到。所以这里讲祷告，我们盼望跟学习，能够跟里面认识这些祷告。而一个人祷告，我刚才说过，祷告都祷告生命。一个人祷告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一个难度，这件事情，他祷告的生命呢，交通、享受，在里面接受恩典，这些事情慢慢叫我们一个人生命成长。你为着事情祷告，最多你做点见证，祷告就答应了，对不对？但你懂得祷告生命中，你的人在。所以我们的目标放在祷告的生命上，但是这样讲下来之后，我们盼望经过这十次，基督的人知道我们有什么路。好，我想到以后讲的时候，我们再仔细谈一些问题。下面有诸经主，我们请詹弟兄和陈立年弟兄两位弟兄，我们请詹弟兄报。詹弟兄准备了很多内容，因为他内容太多了，所以我这边。没有地方是吧？很简单写一点。
这组是前一天弟兄敢说教导，可能说与弟兄姊妹一起勉励古典文化。如果你注意最近看剧的电视，如果你有小孩。ABC 有六次，然后阿肯索，阿肯索说话，产生一些很大的教育界，产生很大。因为在美国的中学教育里头，深入的时候，他们不但提到进化，他们也提到创在那里辩论。我想我们在台湾的中学教育很早，学者这样不深入带进我们这个中学教育。对小孩子知道人头普遍是达尔文进化论，在美国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进步型的国家，但是它有一个趋势，可能早晚没有小孩子里面就没有一个神思想。那么这就使我联想到今天保罗所说的，你我好像一台戏，我个人有一个剧本，像我教书的。我以前学物理，后来学数学，后来又学，我练了三不同的剧本。那么剧本呢，就是答案上的剧本，学物理的就是答案物理上的剧本，学数学在数学上的剧本，也许学餐馆管理学是你的剧本，每个人都有剧本。但是感觉今天在我们手上的圣经，就带领我们到这个人的舞台的后面看一看。所以保罗一生做什么？是约翰一生做什么？就是在将他所启示的告诉我们，在这人生舞台的后面看一看我们的主，看一看我们的主在我们的身上到底有怎么样目的，或者更说多一点，我们看一看我们人死后后面还有哪一段路。那今天在这社会上不太谈这个。如果你谈这个，人家说你一定有神经病；如果你在公司里谈这个，人家说你有神经病。那么今天感觉有一群弟兄姊妹在一起，就是神所受拣选，实在是神恩典。那我们一起在这里就可以读一点这样的话，认识那个幕后的内有神到底在我们身上有怎么样的计划。有怎么样的目的？今天基督徒实在是，逆水行舟，逆水行舟。因为你会发现，时代的潮流往这里去的时候，你所谈论的，如果没有创信心，一切违反你的理性，每一句话违反你的理性。但是你进到信心里头，你发现圣经的每一句话实在是非常合乎理性的。如果你在信心里面去看他的时候，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负担，愿意弟兄姊妹回到更多 对，今天有人这样说一套，那样说一套，有人读出一套哲学的思想，希腊哲学思想，有人一套读出一个耶和华见证会，有人读出一套变成一个摩门教，各有各种的学说，然后产生道理。谁说的对，谁说的错，或者我们听听某某人讲的，到底那个话讲的对不对，对我们什么实际？求神启示的灵怜悯我们，回到最根本的源头，那是神的话，就是生灵和启示的灵。我们读的话，让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关系，这样子不会随风而飘，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基本的信仰的标准。所以我们愿意分成十次，愿意将读经的一些基本的方法与弟兄姊妹们有一点交通。比方讲到圣经的概论、生命读经、集体读经、里面的烟土。那么不但如此，也愿意介绍一点小组查经的方法，好像在礼拜五的小组查经中如何去带领弟兄姊妹们有怎么样的准备，如何信仰。那除了这样六次的有个基本方法介绍以外，还盼望参加的人有点实际的操练。那么实际的操练就是希望这个方法讲过之后，能够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能够将这个方法能够实行出来，所以我们尽量简化这个方法，让我们用很短时间能够读点圣经读音，让读点基础读音，让我们对神的话语能够有点明白，而不至于说讲的太复杂太高的理论，以至于在生活里面不能够有点关系对立起来。所以有四次的操练，两次是生命读音的操练，两次是实际操练，一次叫福音书，一次用书信类。我借着这样操练，盼望在十次过了以后，每个人都有一个读经的生活。我这里再做介绍个人，好像做一个广告。原谅我说，如果没有圣经啊，我一出去有照你的生活你都没有啊。我说的话意思，当然祷告、读经、福音、书信啊，都非常的重要，但是要以神的话根据。好，我们国子的话要读出了，读出了，读出一套很奇怪的一个学说出来。愿神怜悯。保罗在以弗所书有这样的话：愿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他。有一天我们众圣徒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浩瀚。愿神怜悯，就是读经学。每一组，希望我们共同往前去，不是祷告学习，不是学习，注意一下，何止是生活健康。
其实真的，我们的福音组也好，书信组也好，祷告组都是
关键，
这是个基础。那再利用这一组。底下最后一组生活组，这个是从圣经里面把它抽样啊，感谢我们能够有办法。这里有十个题目，我们还是请来问题，请刘伯的弟兄报告。现在开始就是心理上的 生活主义的破风叫做讨论题。哦，生活主义是西伯伯说的。那讨论题呢？因为生活很奇怪，是不是？那么在里面讲，有的这样说，有的那样说。我们很难说非这样。就是个人建议，我们就说把重点放在讨论上。我们将来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工作，就是每一个题目我们讲20分钟，然后剩下30分钟来交换讨论。刚才讲过了，生活只有一个人感受应该怎么样，只有一个人感受应该不怎么样，主要就是讨论。我们这个目的说，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在讨论中间能够找出一个合适的态度，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比较反转一点。这个合适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学一学。啊，第一题是理财，理财之法和职业，这很基本的。理财个人职业有职业，百行百业。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那个立场，或者一个基督徒的信仰，这样的一个人对理财、对职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的概念？我还是这样讲，我不敢说什么职业不可以做，什么职业可以做。比如说，怎么样一个合适的概念？第二个题目就是。婚姻跟家庭，在这个题目里面，我们准备了，圣经里面我们找出了几个父母的婚姻啊，找出了几个父母的榜样，有的父母成功，有的父母失败了，那我们就看这个样子摆在成功的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效仿。失败，他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值得我们警惕。不要让我们再说，所以我们在这个题目里面看了这个，还有家庭，家庭就包括了妻子啊，做父母，有一个这样讲法，就是说有新娘学校，一个女孩子没结婚之前，先到学校去学当新娘，当新娘，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丈夫学校。结果一下他俩老兵推到一旁去了，结婚没有当，然后从结婚那天开始才开始学当，太晚了，学了5年，学了10年才学会了点子当。如果在没有结婚之前先学会了，这是一个天，是很薄的一个天，对生活很好。第三。基督徒消遣之道，就生活如果是太单调、太单，你就该感到痛，该痛。就如同骄傲，生活上是人也像人体的上，人就不能每天在紧张当中，快速做表扬，你不能每天把它过断，不要激起。那一个基督徒怎么样？采取一个合适的消遣的方式来培养我们，使我们的生活有的轻松和愉快。我们说有物质生活，有精神生活，有的但是精神生活很旷，看你怎么样去充实你自己。有的人喜欢钓鱼，我最讨厌钓鱼。真的，但是你不会钓鱼，这个人不懂钓鱼，那真是不懂的生活。他说：“花了一小时坐着坐着，看着鱼也不上，浪费时间了。”说：“他说你也从小
找对地方。”
我说：“我到那个喜欢到那个山上爬山，我到山上一坐，我就看那石头，我一看那石头就高兴。看石头高兴。我说我喜欢开车到沙漠去看看，那个沙漠真是一望无垠，雄伟啊，山好开阔。”什么可以黄土一片？你看，说对不对？ 所以我们怎么样找一个合适的态度来培养我们的生活情绪，尤其是一个一个有主信仰的人，一样，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是人，对吗？我们是人，我们也饿了，我们也冷了，所以我们也要怎么样培养我们的生活，是的生活有意义，有情绪。第四，一定对信徒的意义。很多时候听他讲说，我偶尔有病嘛，就病死半个时间，惨烈。拿小孩子生大病，这个病症在里面。这种说法，这种病，这种说法很严重。有一个我一个朋友，两个人都是训练的很好，事业训练的很好，事业很好，事业很好，家庭关系都很好。孩子，孩子，这怎么办呢？这个，他们自己都不晓得怎么回事啊！是我们好好的生个病，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意义在里面？孩子就是倒霉，很倒霉。孩子有什么事情在里面？值得我们去探讨。我还是那样讲，我们不敢讲一定的事情，但是我们愿意大家讨论，在讨论当中找到一个。第五条，他的同学也分享了贡献，我们也在这里面谈谈贡献的道理。贡献并不一定是说你把两块钱、三块钱一个支票放进去了，贡献当然也大也小，就我们来讨论到底贡献。第六，货币就是我们一个意思，是不是就是拿了杯子翻翻翻怎么样？我看一下货币。货币代表什么？一个基督徒对货币应该是什么态度？有的教会一个礼拜一次，有的教会一个月一次，有的教会天天都有，有的教会上午一次晚上一次。我认为一个态度是一个合适的，会使我们这个思索思想。早起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早起起来，有人起不来，那是吧？因为我们有原因，或身体不好，或者职业问题，那没关系，我们非常可以说。其实很多时候，一般早起对我们有好处。你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早起是，从仔细来看，早起是很多很好的。第八。基督教一天的叫真理，对这个基本的一个基本的认识。讨论这是经常的一种，我们常的看，基督教是一天的教到基本上信仰和他们想法的。第九，怎么样胜过试探？这个是一个经常讨论的，经常有人说神试探我，说我设计了什么方面的事，这不太大，是吗？第十，教会的教会全名的意思在哪里？刚才我们提到一点，这个导播组提到一点。教会全体是这个字的意思，我们看一下，究竟应该怎么说？就是说，整脸是土的，还是说土的气的顺土？所以你看啊，我们这个生活组哈，都是很生活上很零碎、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的目的还是再讲一点，目的是讨论，因为我们不敢说。这里啊，讲的请教那个报名单上讲说，请招回各种教师。跟昨天讲，我是教师，谢伯伯也是教师，我不敢讲这个，但是说愿意彼此讨论研究，找到不可以找到最终学习。我发现，在讨论的时候，我可以讲的人可以从听的人学到什么，都不错，也改正了很多对的观点。听的人也可以从讲的人改正很多观念，这个
然后最后我也我这个生活组和他们再讲一件事，生活实在是太重要的事，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当然我更加想讲一段啊，信心如果没有意义，如果圣经里面讲很多故事，说你看到一个人在挨饿，肚子在饿，你看说我愿意你吃饱你走，他不吃饱，我愿意你吃饱，这种话太便宜，就是说生活信心没有生活，没有行为行善，就好像植物，植物你得把它植物摆在一个地方，为什么摆在温室里面？摆在温室里面生长，这很奇怪。植物在65度以上，在65度、65度以下，我们也是。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一个温度以下的地方，我们逼着自己推到我们到一个温度以上的地方，我们才会生长。就是生活就是这样，我们互相勉，互相勉，互相推，把我们推到那个地方，我们在一个作为一个信徒，在生活上按时这样，信心上向的。
我要请弟兄姊妹做一点算术，很容易。这里有五组，这里大概我估计一下，65个人到70个人，那么平均一下，每组应该有。我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考大家数学，我讲大家数学一定不好。这个我的意思是这样，因为我们叫小组做这件事，所以我们盼望每一组都有相当的人数，但也不能太多。每一组以10个人到15个人为原则。超过15个人了，你如果报名晚了，那对不起，你正好下一次的报名。我们要有点鼓励作用，还有一点这个奖赏的作用。先报名的优先录取哈。那么我们这里一共5组，每一组我们盼望你若有很多朋友、婚姻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提醒他们来，给他们报，告诉他们说教会有主日学，现在每个礼拜都传福音，每个礼拜都讲一个福音故事，来吸引他们来，帮助他们。所以，福音组是这样子。那么刚刚已经各组讲过了，那我们要讲最后的几栏啊，这就是成人主日学了，而且教室因为是学校嘛，就是有教室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刘金武特。那么这里说，第一个，你要把你名字写下来，因为这个是报名单的哈，反正我大学完全选出来的哈，我们没有这么关键，报名单就可以了。参加组别你写清楚，写福音组或者读经组或者祷告组、读经组、生活组写下来。以下对于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的主日学老师不一定晓得你是不是参加儿童主日学服事。如果你参加儿童主日学服事，据我所知呢，儿童主日学是每一次排一个月就排就一个月，所以如果你要参加祷告组，那么你有一个月，你又叫做儿童主日学，那没办法，你只好补去一个月，一个月3次，3次到4次，我们是这样算，一月份有5个礼拜天，有5个主日，头一个主日我们还是波饼，先波饼或讲道，以后2、3、4、5这4个礼拜都是主日学，10点钟开始到10点50分。11点进行聚会到12点一个，还是跟平常时间一样按一。那么，如果你是参加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的博士，就是你在帮助儿童讲的小学给他们，所以你这个礼拜这个月不在，你这个班的老师就知道，免得他每次点名的时候你就旷课了。服事的月份，请你写出来，1月份、2月份、3月份。我们这次主日学呢，每一次主日学或者这样哈，一年分四季，这一季从1月份到3月份结束，一共是14。今年很巧，每一个季都有14主日学时间，因为2月份就是3次主日学，3月份也是3次，4次加3次加3次，14次嘛。 还有刚才我们说，你参加这组啊，就十个礼拜放你每一个礼拜都来。如果这组参加的你觉得很有兴趣，或者是很有心得，或者觉得很好，你下个月要换，下个月要换别的组，你可以换组。所以我们指定十次，你不是一参加了就永远不能脱离这组。所以如果你参加这组，你还想参加别组没关系，你可以先签过啊，先这组后再组。那么第三项是不是参加其他服饰？这个比较有影响的是参加这些这个爱业服饰的姊妹们。那么这个据我所知应该不会影响，但是每一次可能有一个人会受影响，所以请你写下来会否影响上课迟到，那么也是为了点名的缘故。第五点，是否愿意每次准时参加？我相信每个都是，不要接口啊，请你们不要接口。这个答案请你不要接口，写了口都懂不得了。第六点，我希望弟兄姊妹都准备一个讲义讲，准备一个讲义讲。我们报名单这一年裁下来之后，这个大小正好是你讲义讲的大小，三十公斤，三十公斤。剪的时候要把黑线剪掉啊，如果你黑线在的话就大一点。你把黑线剪掉之后，正好是讲义讲的大小。请你注意啊。第七点，请你把电话号码留下来，这样一下大家就彼此勉励。那我想我们关于读书学的报告就报告到这里，这一个礼拜就盼望你们把它交回来。如果今天还不能决定，那下个月交回来。如果下个月还没有交回来，我们就可以了，问问看为什么你不交。希望每个人都没有理由不交。